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客心法影剧组。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志豪律师。
我是邓作家。
对，再一次啊，在空中与各位相会，我们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邓作家啊。刚刚其实在录音的时候，坦白讲，这是我们的第二个 take。
对，我们已经讲了，
这是 take two 啊。为什么？
我必须要讲，我们上一次真的讲得很好，讲得不错。
我们哪一集不是讲得很好？
可是上一次的感就是不管是垃圾话还是
不会，
还是营养话都讲得不错。
这一集
就现在居然重来第二次。
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在录音录影的过程里面
太好笑，录
到一半结果红公啊起火有火烧，
对，
大楼，我们录音的大楼说发生火灾，就当然是啊，这个
一阵兵荒马乱，
兵荒马乱，东西一卷，赶快就冲下去哈、啊。这个也跟各位做一下机会教育。基本上来讲，我们录音的地方是比较高楼层，所以我们要优先判断。那因为外面的声音都听不到，所以我们还要拜托。后来是那个我们录音，我们的录音的那个管理师哈、啊，从监控设备跟我们做扩音说：“哎，有火警，你们要不要先离？”
他讲的并没有那么冷静，其实人家很认真。我觉得他的紧急有表达出他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想要开通知我，
对对对。那我们有被通知到之后，赶快收拾细软往下跑。跑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重点哈。如果说各位在高楼里面遇到火灾的话，要先判断火势。第一个，如果火势往上的时候，你可能下不去的情况，你就要留在原来那个楼层等人家来救援。
对，
好，我要相信我们的这个台湾的消防队哈，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好不好？不要随便自己乱跑乱冲、好，好。那么，在这个有趣的情况底下呢，我想这个也够垃圾化了、因为今天这你只写翁嘛，对吧？希望我们这个法客心法影剧组，我们法客心法频道会很快达到1000万订阅哦，1000万订阅、现在好像只有300订阅了，我们要开玩笑。
你说的是那个吗 ？YouTube 频道
？YouTube
700多了啦。
哦，700多，对不对？
你只要先。第一个门槛是1000啊。
I wonder， 我们在 podcast 上面有就将近10000订阅啊，不，有将近10000人的收听，为什么来到 YouTube 上只剩下700？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大家还不习惯看到你的脸吗？你要这样讲吗？
For that I'm sorry 啊，非常抱歉，我跟各位观众的诚挚的致歉。大家如果这个脸带来不舒服的话，
还是我来露一下脸。
你露一下脸，
不要，
你露应该会有这个相当的效果。但邓作家我那是哈灰熊的这个咪嘞哈，
要
叫
咪
嘞安呢。好 ，Anyway 呢，废话少说，言归正传，那今天要不要来讲得几出戏呢？
法国电影，
法国电影，而且是第三弹。
是
第三弹，
我们讲的第三出法国电影。
我们先前在我刚才跟公台语刚才跟我们没，我每次只要讲台语就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人会留言说你们公台语我听不，但是这样，那对于这个听众朋友，我就用一个小小的时间垃圾话来回一下。我这个人像是生性和平，大家都很清楚。那我邓作家刚刚一口咖啡喷出来，不好意思，我其实以前我就是安西教练啦，年轻的时候我很 feisty 啦，但现在我人真的整个和平很多了。
你说今年吗？
今年和平更多了、跟我住离和平路比较近可能有关系。但是 anyway 我要讲的就是说我其实很感谢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对于我使用语言的指教。我知道我语言没有特别好哈，但是我其实有时候也希望说我们的听众或观众朋友对于不同的语言多一点容忍度，因为对我来说，我只要听到不同的语言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兴奋，就是 I have a chance to learn new language。 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language perception。而且我们也讲过一个事情，很多时候语言转换的过程里面有心理语言学的实验证实说哈，当你在不同的语言模式转换的时候，你的 personality 会出现改变的。
对，
这叫 psycholinguistics、我们在心理语言学里面讨论过这个事情。例如说之前有一集我们讲毒舌大壮，对不对？裁判官林良水，
我真的很欣赏广东话那种江湖味，你不管讲什么都像跟别人吵架。
日本也是有江湖味啊，难得喝点
话。日本的话只有黑道才是这样，黑道语言才会这样。
对， 那像我最近在自学这个日文，我女儿也是耳提面命就讲说你今天到底有没有复习，而且我都说都没有都没有哈。那因为现在去日本旅行其实日文不会好像还是可以 活得很好这样子，所以有点怠惰、
啊、
但无论如何呢，我就觉得哎，一讲日文好像就有一种比较
有礼貌、
客气的感觉、就出节的门就爱说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尤其是我讲，我发现我在念日文很容易变成像古典任三郎的方式，就觉得偶一上，有点这种哈，就大叔嘛，所以这个大家也多多包涵哦。主要是我还是很希望大家，不管对于我们的我们的中文、我们的英语、台语、日文、广东话、客家话、原住民语，原住民语更多样哦，都可以保持一个开放的心胸来接纳哈、来他接纳这部港语言也美丽所在哈。不要就是觉得说、我听不、我不爱听。 The fact is, if you don't practice, you can never learn. And the key to learning is repetition.、重复是学习的关键。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回应、希望我们尽量保持开放一点的心胸。那对于我们这种其实没有任何影响力也不是网红的小小有土博呢，给予鼓励，给予多一点的鼓励，这样好不好？那今天求饶大概就讲到这边。好，那今天我要讲的这部戏是法国法庭电影第三弹，前两弹是什么？
圣奥梅尔跟那个最后辩护。
好，圣奥梅尔杀婴记，
杀婴案，
杀婴案、跟最后辩护，那两个剧文都是依照真实事件进行改编。
对，
对不对？那这两集我们就不再啰嗦了，各位自己到我们的法科新法影剧组里面去找、那但是呢，有一个主题、我觉得对于法国的电影，特别是法国的法庭电影的呈现这件事情呢、我一直有一个，记不记得我们现在讨论，我觉得那个主题好像一以贯之没变过，它的辩证方式、非常大量的语言、非常深刻的人性辩证、那其实有带我到一个我一直在怀疑的问题，那就是法国真正的法庭审判会深刻到这种地步吗？
我也很好奇。
坦白讲，我非常非常的，
但是我很欣赏这种法国电影高危式的来回辩证。
因为我自己在台湾就是很巧，我正好有一张律师执照嘛，是真的有，我不是做什么在网络上不敢露名字那种律师，我是真的有律师执照。各位要委任律师之前请务必查一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律师。那这个律师执照让我伴随我走过这么多的职业年头里面，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绝大多数在法庭里面他们对于案件的耐性并不多，他不喜欢人家啰嗦，法官的宝贵时间我想对他来讲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了，结案量，所以也不爱你啰嗦哈，所以你在他面前讲什么人性尊严啦、法庭正义啦、罪疑为轻啦、被告的量刑情状等等哈，一大部分拢会一句话，但你他等于讲大律师，书状有写了哈，有写是不是我们就不要重复了好吗？他会这样讲。那这个意思也不是要诋毁我们的司法，我只是反映一个现状，就是说很多时候如果这些话不能在法庭上讲，那我要去哪里讲呢？被害者的伤痛去哪里诉说呢？被告的人，他的人之所以被认为人，他的价值在哪里呈现呢？我们所习以为常的这些法庭价值跟法律价值，如果没有人一再提醒的话，我们会不会就这样忘掉呢？这是我在思考的一个点了、那所以这个当然是我觉得看戏归看戏，但是我就觉得说哎呦做他们生的你看让法国法庭弄给大家说我、检察官这样讲啊，律师那样讲，讲过来讲过去、其实我自己在美国打智慧财产案件跟专利案件，某程度我心里也是有感受，他们的法官对于美国跟外国的律师真的是非常尊重，但相对的他也要求你严格的要遵守法庭的程序，但是只要是轮到你，你的长篇大论，你的引证，你会发现法官从头到尾是盯着你，详细的在听，详细的在看、那感觉其实好很多，对于有准备的律师感觉好很多。好，今天我们言归正传、法国律政电影第三弹，拍摄我要修正用词，我要不要用律政了，又不是香港人、法国法律电影第三弹，那边跟我对出
罪恶真相，
罪恶真相，来法文名再念一下，
我没有办法，请不要为难我，也不要为难听
众。邓作家不是修过法文吗？
对，初级班。
啊，至少叫
师大法语的那个叫什么、
欸、你把名字讲出来，这样他们会不会蒙羞？
是 我害他们蒙羞，没有，我说那个啦，那个叫什么推广进修，上完第一集、嗯哦、对，
那第一集没有教你法语怎么发音啊？
我那时候很会，现在不会了十几年前的事你干嘛为难我？
好了好了，也是我邓作家现年这么年轻，十几年前就更年轻。好，那不念没关系，因为我法语我只会跟葡萄酒有关的啦，好，所以那这个我们就不念法语，但是他的英文译名其实也非常忠实的反映了原来的法文译名。他的英文译名叫做 Anatomy of a Fall、
嗯、
Anatomy 其实同时就是一个双关语了，它本身具有什么解剖剖开，深刻的切开去判断它的纹理肌理的状况、
嗯、
来决定原因成因是什么。第二个 anatomy 本身也代表了构造、
嗯、
构造之间的关系，对不对？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解剖学。所以这个字 anatomy 是有双重的意思的。同样的 fall 这个字呢，除了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人的坠落之外，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当然代表了一个结构的倾皮
崩塌
崩毁崩塌的状况、
嗯、
那其实这四个含义互相在这部剧里面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投射跟呈现，其实相当不错。
一个事物一桩婚姻是如何崩塌的，我们来解析
来解析哈，而且我们来解析用的是什么呢？用刑事案件刑事法庭的程序作为一把手术刀。
对，它其实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它是犯罪悬疑片，但事实上他其实要讲的，他是用一个刑案当外衣去包装一个婚姻
没错
的真相。
完全同意，
其实也没有真相了，
没有真相，没有真相。很多人你一看到影评，很多人批的都说啊，这是法国的这个2023年著名的得到奥斯卡最佳原著剧本奖的一部犯罪悬疑片。 No， 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我认为这不是犯罪悬疑片。
对，
就压根就不是犯罪悬疑片。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作为刑事跟家事的专业律师，在我的人生里面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很常看到。
像我这种完全跟法律无关的人，我看完的第一个感想就是天哪，这根本就是婚姻的解剖。
对，
他把婚姻这件事这个东西这件事情搬到法庭上来，我解剖给你看。
而且他的重点是他没有要隐藏，这不是一个悬案，这是一个日常的案件、嗯、而日常的案件里面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是真相不可知，真相是不可知的。很抱歉我必须这样讲，好，所以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个事情就像刚刚邓作家讲的，其实 The Anatomy of a Fall 其实你可以说它是在对一个婚姻动力关系里面的四方结构、
嗯、
包括所谓的爸爸妈妈夫或妻了、哦
嗯、
儿子跟家里的第四成员动物、
嗯、
它里面有一个结构存在，这个动物其实也扮演了相当大的角色、
嗯、
那这里面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最后失去均衡终至于崩塌、
嗯、
这其实才是这个片的重心。所以我讲、嗯、这个从来就不是跟什么真相啦悬案啦谜案有关系、嗯、This is not about criminal justice。
对，因为案件、尤其是这种跟命案有关的案件，他一定要找出怎么回事，谁该负责，谁造成这件事情，他必须要有一个结论让我判定你有罪还是没罪。可是婚姻没办法，婚姻里面的对错是或非
都是相
对的，道德或不道德
都不是绝对的，
都不是绝对的，
都不是绝
对
的，
他没有办法给答案。
对，而且甚至很多时候连是非黑白你都不能在婚姻里面判断。
对，
可是很不幸的是我们刚刚也听到一件事情啊，刚刚邓作家讲到关键字两个字负责、
嗯、
法律要求的是负责。一旦一个体系一个外来的架构一个外来的规范跟力量要求在这个事件当中让人找出负责的对象的时候，显然所有人就必须为了满足法律甚至是舆论或者公众论坛的要求去竭尽全力。
我觉得比较像就责，
就责也可以了哈。那就像是说要 point， 我比较像英文有一个片语叫 point fingers、
嗯、
We gotta start pointing fingers at somebody、
嗯、
那这个 pointing fingers 是不是 at the right direction 其实不确定了、
嗯嗯、
你记得其中他指出去那个人确定就是犯罪者吗？ You never know、
嗯、
为什么？因为真相难知。为什么真相难知？因为没有人在现场，因为真相从来就不止一个，请参考误说是推理。
对、
哦、事实上就是这样，
每个人的真相。
所以今天这一部所谓的罪恶真相这件事情，我们的 headline 其实很简单，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真相，这是一个动力关系，家庭动力关系事件的解剖案，只是用刑事诉讼程序当作手术刀而已。
对、
哦、这个是我们作为这一行的内行人在看之后我得到的第一个心理上的感受了。哦、这不是一种真正，虽然是以刑案的方式呈现，但重点从来就是关于动力关系。
对，
所以非常非常大的冲突在这里展现了。刑案要求要有人负责，可是家事事件里面找不出对错，那怎么办呢？
而且因为一个案子他必须把婚姻整个摊在众人的 眼里，
掀开来看，
掀开来看，任何丑恶的部分都必须掀开来，你不掀都不行，因为人家会要求你掀来以证清白。最让我觉得看起来最不舒服的是你甚至要在孩子面前掀开来。
对
对、
啊、这也是在剧中那个法官跟小孩特别做了 interview 所讲的一段话，他说我不希望你 接下来到这个法庭来，因为这样子的话你会遭遇非常尴尬艰难的处境，你会听到之前你可能你爸妈不希望你听到的事情、嗯、可是这孩子就是说，他说 我需要参与啊、
嗯、
参与知情可能当下痛，但是他可能是我日后疗愈的一部分啊，我需要参与这件事情。
然后他还说一句话我印象很深，那因为那个法官跟他讲说，他说因为这是为了避免你受伤，他讲了一句我已经受伤了。
对啊，
对、
哦、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已经受伤，
所以任何的在婚姻里面家庭里面冲突，孩子都还是
任何人啦，不只是孩子，任何人都无可避免会受到影响、
嗯
哦、好，那讲了这么多，回头我们大概还是来谈一下这部片的一个剧情大纲跟一些背景资讯了、
嗯、
我想背景资讯这个应该大家，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一些2023年的法国电影，然后
坎城嘛、对不对？
对，其实他在坎城金棕榈奖，他特别赢了一个狗狗金棕榈奖。
狗狗金棕榈吗？
你对对对，
他是影帝就对了。
对对，基本上很棒、哦、他非常会演、哦、应该是最会演的狗之一、哦嗯、他赢得了金棕榈奖跟狗狗金棕榈奖。那么2023年在坎城影展进行首映之后呢，接下来在奥斯卡里面赢得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最佳原著剧本奖。
嗯，
好，最佳原著剧本奖。那所以其实里面我必须讲实至名归，因为能够把一个几乎是老套的刑案题材深入肌理进行剖析到几乎残酷不忍直视的地步，这个编剧真的是好。
嗯，
真的是好哈，所以我认为这个剧本其实写得非常非常棒。那它的背景其实很单纯，我刚刚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有点老套的案子哈？
嗯，
老套不代表不好，因为人生中就是充满了这种事情。大概他就描述说，有一个来自德国的女作家，
嗯
，Sandra， 跟她的老公呢，她老公是法国人，相识相恋之后，其实这女作家有暗示她是一个双性恋了，
嗯。
而且可能社交生活基本上也是颇为活跃哈。那结婚之后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就最后依照老公的，看起来是依照老公的要求搬到了法国郊区的山上，那一家人就过着遗世独立的生活。那太太是一个女作家，在过程里面她自己承认说曾经取用过老公的某一个本来想发表的小说点子，拿来改写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老公就一直为自己只是一个老师或教授耿耿于怀，说我想要写我一直没办法写，我时间没办法用，我都在配合你、哦、这些事情其实心里是很不舒服的。那两个人其实就有一些很多的小小摩擦存在、哦、这个小摩擦变成小小的裂缝，包括家里的事件呢，家事的责任要怎么区分啦、
嗯、
时间自由互相迁就啦、
嗯、
孩子不幸在某一次因为哈父母亲其中一方的疏失然后受了伤之后眼睛的视力减退的情况啦，然后你的成就比较好我的成就比较不好，到底是谁的成就应该为谁负责啦、
嗯、
甚至包括从住在哪里我要迁就谁，种种的因素都造成两个人之间很多的纷纷扰扰、
嗯、
以至于慢慢形成了一种有一点点双方对这个关系认知不太一样的状况、啊、男方可能觉得心里有诸多不满，但女方总是觉得说我们还有很多爱，只是说有些地方没办法协调，那你就做你想做了这样子。某一次呢，有一个文学系的女生女学生因为仰慕这个作家 Sandra、 啊，他过去发表过一些利用真实事件所创作的小说，
嗯，利用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人的
事件
真实经历
来开发成小说哈，那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所以有文学系的学生来访谈他，但访谈是失败的，因为好像非常吵哈，他的先生不希望这个访谈好像顺畅的进行下去，那没想到在女生访谈结束，不能应该说失败，女学生离开，然后之后不久啊，就在他们家就发生了这个先生疑似啊是坠楼死亡的状况，
对。
但到底是不是坠楼，是自己摔的吗，还是有争执，还是说有人把他推下去，等等啊，其实没有人看到。因为事发的时候呢，弱视的这个孩子，就眼睛视力有严重问题，视神经受损这个孩子带着小狗出去了，那究竟孩子是因为听到了争执才出去像以往一样，还是孩子出去的时候两个人正好争执，还是如同孩子所讲的其实两个人没有争执，可是声音那么大，音乐声音那么大，孩子在楼下又怎么听得到他们有争执或没争执呢？种种种种的事件让这个让种种种种的状况让这个事件罩上一层谜团，相当的迷雾。所以其实后来这个 Sandra 很快就被起诉了，因为法医也在判断证据的过程发现这个案子没有办法 判定为意外，也就是有第三人杀害的可能性。
对，
那看起来种种证据显示，包括 Sandra 的手上也有这个好像淤青的痕迹啦，跟他的陈述也不合，那他也有说谎被抓包的状况，加上后来现场的稽证，然后在他老公的录音档案里面发现了一些东西好像对他都不太有利，所以这个案子的法国的侦查法官最后决定说这个案子要移送给检察官起诉进入审判，那于是 Sandra 就必须在他的旧情人也就是另外一个律师，他说他在法国就只认识这个人律师叫 Vincent 的一个协助之下来进行法庭的审判，那当然就在里面必须要把整个婚姻的种种不堪细节全部都剖析开来，试着证明自己的清白了，但是人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呢，从一开始到最后我们根本没有答案，对。哎，这算暴雷吗？说出没有答案算是暴雷吗？
大家就赶快去看吧。
对，直接就去看了哈。所以以上大概就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大纲这样子哦。那听起来，我必须坦白讲，跟过往我们所看过的法律电影来比，它的剧情如果是单纯这样听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特别的在哪里呢？邓作家，
我先讲，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它跟前面两部我们看的法国电影比起来，这三部当中这应该算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它各个层面都处理得非常好，
非常好，非常的均衡。
对，非常均衡，你不会觉得它难懂难下咽。那但是如果你期待看到什么峰回路转曲折的翻案的那种法庭戏是没有，
没有了，那个也不会发生在现实当中了，
就是也不会像毒舌大众那样这么戏剧化。对了，但是他我喜欢他那个他有里面很多场那种在法庭上的辩证，我觉得看得非常过瘾。那种过瘾并不是激辩，而是说他一再的告诉你说你要把一个婚姻当中的各种不堪被迫搬到法庭上，
拿来作为规则的基础，
对，是真的不可能的，
也不合理，
对，
但是却又必须这么做，
对，这个就是他的难点。你必须在法庭上找出我有没有办法判你有罪还是没罪，导向这个结论 的我必须去 判断，
没有错，
但是要做出这个判断就要把各种难堪放进来，
我
而且还无法证明。
对，我只知道强调这一点，就是说一开始我觉得我在看这部电影所采取的观点跟大多数的影评其实都截然不同的立场，是因为我一开始破题我就讲，我跟你讲这根本就是一部披着刑案外衣，但是实际上是用刑事诉讼程序当作手术刀去解析家庭动力关系的一部电影，理由很简单，因为在刑案里面呢，其实我们之前都已经讲到 公告你的脆搭公告老暖这些东西都已经什么罪疑为轻了，无罪推定了，证据裁判了，对抗国家公权力了，刑罚的最后手段性，那个在本案都不是重点。
对，
因为家庭事件被拿到公众论坛，它的本质同时就有外在的窥淫，所有人要看好戏，以及内在的救责，两重不可能。对不对？一个家事的事件，你要满足他人窥视的欲望，但是你自己是不希望被窥视的。可是某程度来讲，事件的单方或另外一方又可能希望透过舆论去影响到这个家事事件的动力关系。举例啊，某这个知名的主持人跟他中国籍的前夫一直在报上讲来讲去，或者某著名的美籍台裔的这个歌手跟他的前妻关于小孩的争执事件，或者某位著名的这个桌球选手跟他著名的日籍的桌球选手的前妻跨国的争执抚养权事件，各位都会看到家事事件的一个为难之处。我刚刚讲的外在的动力关系就是这一件事情，我又不希望别人看，我又希望透过某种放风声来影响我这个案件里面我胜出的几率，我拿到孩子的几率，我被认为我是受害者一方的几率。这个东西是非常矛盾的，就是外在的动力关系的矛盾的不可能性，也或者荒谬性的第一步。而内在的荒谬性，刚刚邓作家已经讲了，家里的关系要怎么分对错，要怎么判断对错。好，那在这个事件里面，以这个罪恶真相这个案子来讲，他们吵的事情从整个后设的证据回头去看 layout， 就是每一户的家里在吵的事情啊。
对，这也是我正想要讲，
我跟你 guarantee 每一个婚姻都有
对
家事的负担，
时间的安排，
时间的安排，
自由的牺牲，
为什么小孩子没照顾好，
对，那
谁要负责，
对，然后里面讲到所有的
他为什么就要住在你的国家，
对，
不是住在我的国家，
然后我为了你，他说我其实喜欢伦敦的生活，我因为你
要搬来这个鸟不生蛋的山上， 对不对，那、你还在那边怪我说怎样怎样，
没，就是夫妻之间，夫有觉得对妻有所牺牲，妻也觉得对夫有所牺牲的地方，各自
对，那到底谁牺牲的多，谁牺牲的少，这些事情其实非常非常的艰难，可是当你把家事的动力关系搬到刑事法庭的时候，就出现了举证责任这个显微镜底下你所必须要你刚刚提到的规则或归咎的问题，我今天不管你们有多艰难了，我就是要找出你有哪一方是错的了，可是家事除非是暴力事件之外，你真的能够判断对错吗？
除非真的，除非是暴力事件之外，你
很不容易，
对，
很不容易哦。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你会看到啊、随着案件的进展，主人翁我们的 Sandra 这位女性呢，一直被抓到好像有在说谎，可是她一解释她的说谎的理由呢，年轻的听众、年轻的观众看了可能会觉得说：“啊，你就说谎啊，你在讲什么？”可是，我相信在婚姻里面或经历过婚姻的观众，一定能够感同身受。就是他讲那些都非常的婚姻里的小事，但是是如此的合理，如此的重要，每一个点你都会觉得说：“啊，对啊，其实婚姻真的就是这样子啊。”
对，
好，所以在这里面你就会看到说。这里面已经是用刑案的这个攻防作为手术刀，一刀一刀的把这个家里切片切开来，
对，
让你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
而且当有孩子掺进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不会讲成是说谎，隐瞒不等于骗，因为你因为有孩子，你知道怎么样都会进入孩子的视野，那你尽量想要把这个
伤害降到最低，
对，能尽量延后，尽量不被发现就尽量延后，
对，
因为你必须要把这些东西放在，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哈，那个 有些敬畏我觉得处理得很好，它很多敬畏是从孩子的视角
对去看，
就去看他妈妈，
去看
他妈妈，
特别是这是一个 视力有问题有障碍的孩子 几乎全盲了，他只能看到
他那个镜头的角度是从孩子的位置，
然后他只能用手去摸嘛，他去感触周边的环境。
对啊，在法庭上说妈妈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镜头是放在孩子这边，
对，
往妈妈的方向去开 去拍的。然后妈妈有几幕是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其实很担心小孩的反应，对，但他又不得不讲，
对，因为他面临的是刑事审判，
是、
啊、那我认为这边的刑事审判其实是一个 metaphor， 是一个隐喻、
是，对，
它是一个隐喻、啊、它并不是代表真的刑事审判这件事情、或者应该说现今的刑事审判在这样的一个资讯快速传递的时代已经变成了公审的一个载体，所有类型的重大案件刑事审判本质上已经失去了司法独立正义的地位，而变成了公审的一个载体或者一个化身。
对，因为我需要一个让我骂的对象，
对，
我需要让一个让我可以你就是错的啊，你就是说谎，我把你放在一个错的位置上，我可以继续说你错。
Well, therefore you can get into the so-called moral high ground. 你可以进入一个道德的高地或道德的制高点。 It actually makes you feel good. 你知道吗，在心理学的实验里面哈，人类很奇怪，人类呢有一些人会因为他人的不幸而感到自己的愉快，或者让自己的生活得到慰藉，也有另外一些人因为他人的幸运而感到同理的慰藉，非常特别哈。但其实有一个有趣的研究指出，人类的这种认知方式是可以透过训练而转变的。
就意思是说认知扭曲是可以靠
认知的调整、或者不同的技巧来进行转变的、但无论如何，其实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件事情，就是说整个案子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已经不用再多说所谓的真相难知这件事了、大概讲一万遍了吧、所有的刑事审判侦查调查都是后设的，都是从后面来看，都是事后诸葛亮、所以我们其实永远没有办法创造出一台时光机回到事发当时去现场做见证，因此没有人真正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哪怕你所看到的很可能也是事实的一小部分、我们只是在以管窥豹，你看到豹身上的一点花纹并不是全貌。那我是志豪律师，
我是邓作家，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拜拜
拜拜。